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在新的一年里，这个周六的晚上，你带领我们救主堂的弟兄姊妹继续学习你的纪要真理，让我们借着圣经，我们来去认识主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今天就借着他在四福音他所讲的话，来我们来看他是神的儿子。求主真的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同感一灵。主，你亲自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求主让我们透过这个学习经历你的同在，也保守我的口，让我所讲的都能合你的心意。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记着我们这次这个纪要真理这个课呢，我们是以使徒信经为一个主线。我们先讲了这个第一段就是上帝，我们接着讲了三位一体，讲了圣经。我们从第十二课开始我们就开始讲基督论，就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那么在我们记着在第十四课的时候，我们讲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我们从旧约圣经讲了关于儿子的观念，来说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表达耶稣和天父具有相同的生命的本质，或者说耶稣和父神具有相同的神性。那换句话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就说耶稣他具有神性的本质。再继续的说，就是耶稣他就是神。那关于这个耶稣的教训，耶稣所说的话，他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一刻呢，我们就是一个概论，我没有具体的讲。所以说我们还讲了，在那一课十四课，我们就讲关于这个生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个生的观念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永恒里的生，和我们人类说这个人类的生是不一样的。就我们的生是在时间里受造的，而耶稣是在永恒中从父所生的，是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呢？不是说这个生的意义，是生是区分出来，他和父神是两个不同的两位。就是我们在一直在讲这个三位一体，我们很难理解。从这一点生，我们就重点是叫区分，他和父是不同的两位。好，那我们今天这一课呢，就是十八课，就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查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查过。我来给大家读一遍，就是约翰福音的五章31到39节，耶稣就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那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这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因为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到，耶稣说他如果为自己做见证，他的见证就不真。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当时我们查考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段圣经的上文是什么呢？因为在摩西的律法当中， 如果我们要定一个人的罪的时候，在《申命记》就很清楚地说，必须得有2到3个人的见证，不可以只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就定一个人的罪。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说，我不仅仅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我还有其他的见证。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上文的背景。那在这段圣经里，耶稣提出了四方面的见证，哪四方面呢？就是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位施洗，就是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有谁呢？施洗约翰可以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耶稣受洗，他受施洗约翰的洗。那还有谁呢？还有父，天父为他做见证，还有圣经。那还有什么呢？还有耶稣所做的事。我们在讲了这次耶稣所说的话之后，我们会讲耶稣所做的事，为他做见证。那么在32节就说，还有另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说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所以这里提到这个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在36节呢？他说什么呢？施洗约翰给他做见证，那还有比施洗约翰更大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就是耶稣所做的事，就是比施洗约翰是更大的见证。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耶稣说这段话呢，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神迹呢？他做了什么事呢？就在前面，他医治了一个患了38年这个瘫痪病的瘫子，他就医治了这个瘫子。耶稣医治了这个瘫子之后，结果是什么呢？犹太人都要杀他，为什么？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而且，他还跟他们说：“他我父做事，直到如今，那么我也做事。”那么，他不但在安息日做了这个事，耶稣所说的话，还将他和这个父所做的事当作同等的。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与耶稣行了这个医治这个瘫子这个神迹，而且因着耶稣所说的这个话。这些犹太人就要杀他，那么，因为他称神为他的父，而且他说父还要把更大的事显给他看。那什么更大的事呢？就是父叫他可以叫死人从死里复活，而且还要把审判的这个事也交给耶稣。所以。耶稣所做的事，就是一个更大的见证，就可以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在第37节，我们就看到他说：“差我来的父为我做过见证。”那么第39节，就耶稣就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出来耶稣提出四方面的见证。那么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后面14章11节，耶稣就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信我所做，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从这里看到。就是耶稣在14章11节重复了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就是说他重复了同样的话，就是他在父里，父也在他里面。他们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耶稣就强调说，他的话不是凭他自己说的，他是因为他在父里面，他怎样从父那里听见，他就怎么说。那么。犹太人听见了耶稣这样的说，他们信不信呢？他们说，他们还是不肯信， 不肯信耶稣所说的这话。那耶稣就说：“你们即使不信我的话，也应当因信我所做的事来信我。”所以从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所提到的四方面的见证，还加上了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他的话可以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就是即便你们不能够信我的话，就是接着耶稣又强调，你们也因我所做的事，就是他所行的那些神迹奇事，信我是从父所差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根据约翰福音，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是耶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见证。那我再重复一下，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就是，然后呢，圣经我们在前面在关于这个圣经有一课里也讲到，他还说什么呢？施洗约翰为他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上次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做见证，还有差他来的父为耶稣做见证。第四就是他所说的话，第五就是他所做的事。这五方面呢，我们就会今天因为前面三点我们就在不同的这个课程里我们都有讲论，我们今天和下次的课，我们就会讲到耶稣的教训，就见证他是神的儿子。好，那么我想，就我们人都知道，如果弟兄姊妹，我是1年半前来到这个素里救主堂的，如果我要认识一个人，我怎么认识他呢？举个例子，我要认识李牧师，我怎么认识他？就是我们是从他所说的，以及李牧师所做的，我们就可以来认识他，我就可以来认识他。所以，如果我完全不认识一个人，很陌生，从来没见过一个陌生人，如果我们要对他有更多的了解，最快的途径是什么呢？我要跟他谈话，从他的谈话里，他所说的，我就可以慢慢的去了解他。那他所说的，接着呢，我还要看他了解他所做的。好，那就是说，我们看看这个，就是这两课，我们就看耶稣所说的话。那我们还要知道，就一个人他所说的话，他是不可能超过他的经验的。我再说一遍，一个人他所说的话不可能超过他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的经验有多少，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所以说，耶稣所说的话为什么很有力量？就是能够显出他是神所差来的，旧约所预言的基督是神的儿子呢？就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话，就像犹太人所说，从来没有人听见耶稣所说的话这样的有权柄，这样的超越，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说的。好，我们就今天和下次的课，我们就花一点时间看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因为我们真的很难把耶稣所说的话各方面我们都很仔细的来探讨，我们用2次课的时间真的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会集中在几个重点上。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就是在这段圣经呢，在约翰福音三章31到34节，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他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好，那从这段经文，就使徒约翰就说，天上来的就说天上的事，地上来的就说地上的事。这就是我刚才所强调的，说一个人所说的不可能超过他的经验。所以耶稣所说的话，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方面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耶稣他是从天上来的。那么他所说的就是天上的事，从他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认明他是神所差来的。那耶稣所说的话，怎么能够见证他是神的儿子呢？就是根据他所说的话的内容，因为他所说的是天上的事，他的教训的内容是超过我们人，我们地上的人，地上的经验我们所能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查经，我们要查四福音，查耶稣所说的话，因为圣经所说的是超越我们人在地上的人所能理解的，超越我们的。所以说，他的这个超越的这个话，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从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说，耶稣说他是神所差来的，他说神的话。他的话就显明他是父所差来的，所以耶稣所说的所有的教训，所谈论的都是天上的事。那么我们来看，耶稣在四福音里所说的，他讲了一些什么呢？我们要借着他所说的，我们就知道他是神所差来的。所以这个内容是很多的，就是我们真的我讲两堂课很难的。把这个这些点，这六点我们都说出来。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大纲，往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就是回去慢慢的去查。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大纲说出来，然后呢，我今天会仔细的看其中的第一点。所以说，第一方面呢是什么呢？是有关神的教训，他说我们，例如他所说的是，耶稣所教导的这个登山宝训，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马太福音呢第五章，就是第六章都有这方面的介绍。他也是透过讲这个浪子的故事，路加福音15章，就透过这个故事讲这个父的爱，天父的爱是怎么样的。耶稣他也称这个父，他说我的父。那么好，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耶稣讲到天国，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和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耶稣讲到天国近了，他讲到这个比喻，芥菜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都是讲神国的事情。接着第三方面，耶稣的教训当中有关他自己的工作的一些教训，就是。比如说他来，他要找迷失的羊。耶稣比喻他自己是好牧人，他的工作他是牧人，最大的牧人。接着耶稣第四方面讲到关于圣灵，圣灵的教训就是圣灵保惠师是继续耶稣的工作的。那耶稣还讲到做门徒的这个教训，怎样才能成为耶稣的门徒呢？这个做门徒的代价，比如说马太福音这个马太福音第16章就讲到做门徒的代价，马可福音第10章少年官问耶稣的事情。那么第六方面呢，就是关于一些天国的伦理的一些教训，尤其是在登山宝训里讲的很多，就是神的义。就是天国的伦理，给跟随他的人一个道德标准。所以说，在耶稣的这些教训的里面呢，我们可以从以上的六方面来看，耶稣的这些教训都是超越我们在地上出生的人所能理解的这些经验的。 为什么我们听登山宝训书，我们都说，哎呀，太难理解了，因为它是讲的是天上的做来的教训，天国的门徒的这个伦理的这个教训。所以从这方面看，我们耶稣的教训是很多的，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只能是提纲挈领的给大家，就是重点讲一下第一点，而且得用2堂课的时间。好，那今天我们就花一点时间讲一些关于第一方面的，就是关于神的事情，耶稣的讲论当中关于神的事情，关于神的真理。我们看到耶稣讲了有3个大的前提，哪3个大的前提呢？第一个就是神是创造者，所以在耶稣的教导关于神的事情方面，耶稣就有一个预先的设定，设定神是那位创造者。那第二呢，就神不单是创造者，他还是掌管万有的。就是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万有，他没有创造完就放在那里不管了，他依然在维护着、掌管着。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学的这个课程，也是在神万有的掌管当中的，就是都不是偶然的。第三呢，耶稣的教学里也假设了神是独一的。我们特别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就强调。在旧约圣经当中，旧约的启示当中，神不断的、反复的强调，神是独一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在耶稣的教训里面，也这一点也是耶稣的教训的一个大的前提。那么根据这个3个前提，耶稣的教导就主要就有2方面了。第一方面，他讲什么呢？讲神是圣洁的。那圣洁，我们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我就讲到圣经里所强调的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所强调的圣洁，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啊，特别的纯洁呀，特别的圣洁。圣经里所强调的圣洁，是强调重点是什么呢？是分别出来，分别为圣。这分别出来用在神身上，就是说什么？神和我们这些在地上这些人是完全不同的，神是超然的，他是无可比拟的，他是完全超越的，他是和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是分别出来的一位，因此他是圣洁的，就是他是绝对的、独特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圣洁，我们一定要从这方面理解是分别出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去理解神是超然的，是无可比拟的，是独特的。所以，举个例子，我们看一些比喻的时候，说有一个少年官来问见耶稣，他就问耶稣：“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呢？”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耶稣是良善的夫子。”那耶稣怎么回答他的呢？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是谁呢？就是神。”那耶稣这个回答有什么特点呢？他这个回答就是从一方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强调神的圣洁，就只有那一位神，他是和我们分别出来的，他是独独的那一位，他是独特的，他是圣洁的。就在这里，耶稣这个回答从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他强调神的圣洁。所以，还有他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我们主导文的时候，他怎么说呢？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里又强调圣洁。换句话说，就是人都应该敬畏神，人都应该认识到神是和我们分别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只有神是圣洁的，都应该尊神是圣洁的，是独特的，是超然的，是无可比拟的，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说，我们 真的希望我们能从这个基要真理，我们能够去逐渐的明白，一点一点的明白，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是我们要能认识到，就是只有那位神父，他是圣洁的，是我们是至高无上的，是无可比拟的。所以说，这样的有这样的理解，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人真的是不算什么。我们在这位神面前，我们人算什么呢？好，那同时在耶稣的教导里，从哪些方面我们看他教导这位神是圣洁的呢？我们举几个例子吧。我们知道，从摩西的律法当中，就十诫，我们都耳熟能详。我们知道十诫的前一共有十条，前四条是关于神的，这四条一个核心是强调什么呢？就是强调神的圣洁。摩西律法第一条说，除我以外，再也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说什么呢？你们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不管是什么形象，动物也好，任何的形象都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第三条说什么呢？你们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条就是守安息日。这个安息日，你说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呢？因为这一日是圣日。那圣日，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那安息日什么意思呢？安息日就和其他的几日是不一样的，就要分别为圣，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四条都是强调关于神的圣洁的。我们再提，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犹太人是不敢随便称神的名的。我们今天看旧约圣经里，就是翻译耶和华，就是中文有时候翻译成耶和华，说这是神的名，但是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他们从来不敢把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放在他们的嘴上的。我们从希伯来文这个旧约圣经希伯来文，我们就知道希伯来文这个表达亚位是 YHWH，这四个是子音。这子音是不能发音的，就是我们读的话，我们只能是张嘴，不能发音的。那后来呢，为了发音，加上了母音，才变成雅味。那中文圣经翻译成耶和华，但是在犹太人里，他们从来不敢发这个雅味这个名字的，所以犹太人不敢把神的名放在嘴上，就是，所以在新约圣经里，我们就。在旧约里，他们读到亚位的时候，他们就改成了另一个称呼，希伯来文就用了另一个名字叫阿多奈。我们可能听到这个有些歌就是阿多奈，说有些诗歌，所以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中文圣经看诗篇里翻译成主，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称亚位，称阿多奈？就是避讳的意思。那这个我们也不难理解。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祖先有的时候为了尊敬，对祖先呢，对一些长辈啊表示尊重，尤其是对这个皇帝，都有避讳，不敢称这个直接称呼这个名字，就叫讳称。所以，我们就是犹太人也是这样的。那到了耶稣的时候呢，耶稣也沿用了犹太人这样的一个这个对神的一个敬畏。所以他在马太福音当中，他不提神的国，那提什么呢？他说天国，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他用这个天代替神。所以耶稣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用天国呢？就耶稣也是沿用了这个犹太人对神的这个敬畏，就是他作为一个人就是100%的人，他也是就是沿用了犹太人对神的敬畏，他称必也是不直接称神的国，他说天国。说耶稣常常在马太福音，你看你就明白为什么他避免直接称神的国，称天国， 说也是用这一种避免直接称呼，就是还有一个，我们知道登山宝训第一福，就是说，比如说八福，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英文曾经怎么说？说 blessed are the poor。blessed 就是被祝福的是那些贫穷的人，那 blessed 是被祝福的。那在原来的希腊文当中，被谁祝福啊？这些被祝福的，不说你也明白，犹太人明白，是被神祝福的，有福了，就是贫穷的，是这些贫穷的人。他不直接称是神祝福，他说是被祝福的，把神给被动这个主语就给隐含了，说被祝福的。所以为什么？就是避免直接称呼神的名。所以我们看在犹太人或者在第一世纪，我们看见他们对神的敬畏，在表现对神的这样的称呼的这件事上，他们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他们就沿用了一种当时的习俗，就是为什么？就让人知道神是应当受敬畏的。所以我们看到从耶稣的教训当中也沿用了犹太人这样的一些称呼，就尤其在马太福音，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直接写给那些犹太人的，就沿用了这样的一些这个习俗，显出他教导人一个背后的一个核心是什么？这位神是圣洁的。好，还有在圣经里面提到，新约圣经里提到，耶稣提到关于审判，耶稣也提到地狱，大概没有一个人在新约圣经里，包括那些使徒，就是写新约圣经的，没有比耶稣讲论更多的，讲到这个地狱，讲到审判，就是他的教训里，耶稣提到关于审判和地狱，就是他这个教导讲到审判和地狱，显出什么呢？大家想没想到？耶稣这个教导，为什么教导地狱，教导审判？这里背后也是指向神的圣洁的。为什么？圣洁是什么？神是被分别出来那一位，是和我们这些受造的人不同的。所以他讲审判这件事，想到地狱，就隐含了，显出了神的圣洁，因为神是超然的，是无可比拟的。我们这些罪人将来都要受到神的审判，神将来会审判我们，就显出神是超然的，是无可比拟的，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这些罪人将来必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这个审判后面也是显出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是审判，就是说犯罪一定要接受审判。那么神的圣洁是不可妥协的，是绝对的，是超越的。所以还有一件事，就是在耶稣，我们刚才讲到耶稣的教学里要讲到跟随他的人要做门徒。那做门徒有一个什么样条件呢？就是凡是要跟随耶稣的人，必须是什么呢？必须要对耶稣有一种完全的委身。那这个教训背后里显出什么呢？也是显出了耶稣要强调神的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跟随他的人，这些做门徒的也必须是圣洁的，我们也必须的要完全的和这个我们被呼召被拣选之前，也要就是也要和这个世界要被分别出来，我们才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把自己完全的归给神。这也是耶稣呼召门徒要完全的委身，也是圣洁的一个基本的意义。所以圣洁就是完全的被分别出来，就是我们这些做门徒的和那些没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在耶稣的教训里面， 他要求跟随他做门徒必须要完全的委身，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耶稣说跟对这个当时他呼召做门拣选做门徒的，他说了一句什么的话？他说：“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你们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们如果不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他这种要求，从表面上看，他要求的是一种绝对的委身。我们常常会问，耶稣，你为什么这样的要求呢？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呢？因为拣选我们、呼召我们跟随的这位神，他是圣洁的，神是被分别出来的，因此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被他呼召的、跟随他做门徒的，也要被分别出来，也要归给神。所以，我们必须的完全的把自己献上，完全的顺服神。所以，从耶稣对门徒的教训，我们也可以显出耶稣这个教导。就显出神是圣洁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四福音书，看耶稣这个所有的教导里面，都不断地强调，耶稣不断地强调神是圣洁的，这是耶稣的教导的内容里面很独特的一面，就是没有其他人是这样的教导的，所以从这样的教导里面，我们就知道他这个教导是。神所差来的是属于天上的领受，是天上的教导，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将他显明出来。所以耶稣的教导里面，不只是谈到关于神绝对的圣洁，耶稣的教导里面还谈到什么呢？我们在今天这用点时间，我们再谈到第二点，就是耶稣强调神的慈爱。所以，耶稣的教导里面很大的一部分讲到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是一种关系的，他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要和他这些被造的这些人，要建立一种关系，这样的一种慈爱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的教训里面，他就把神的慈爱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常常看到耶稣在3年的传道时间里，他常常就是跟一些什么人一起坐席呢？他常常跟一些罪人坐席，跟一些税吏，跟一些娼妓，所以这在犹太人的眼里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为耶稣跟这些罪人一同坐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常常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我们在我们读惯了这些福音书，我们都觉得习以为常了，没什么特别呀。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耶稣时代的那些犹太人，我们就知道，尤其那些法利赛人，什么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他们把自己分别出来，他们是要遵行神的律法，他们。是这些法利赛人，虽然他们自称把他们自己分别出来，但是他们绝对不会跟那些罪人一同吃饭的。为什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如果是这些法利赛人跟那些罪人吃饭，一方面的意义就是吃饭就表示地位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如果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些罪人吃饭，就表示那些罪人和这些法利赛人是平起平坐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从旧约圣经里，我们看，在读列王记、读撒母耳记、读历代志，你就会看到，如果一个君王请人跟另一个人跟他同起同坐吃饭的话，你比如说这个扫罗有个儿子，我们儿童读经现在正读到这个。 这个扫罗有个儿子约拿，那个约拿丹，他有个儿子叫米菲波设。那么后来米菲波设在逃难的过程中就腿摔坏了，就是大卫因为和约拿丹的这个关系，他们就立约，就后来扫罗这个的儿子约拿丹死了之后，大卫就纪念这个扫罗的后裔，就他后来发现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叫米菲波设。他呢就恩待他，就把他接到耶路撒冷，他就请了扫罗的一个仆人来照顾米菲波设的产业。当时这个大卫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米菲波设要和我同席吃饭，他要天天跟我坐在我的宴席上跟我一起吃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同席吃饭是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平等。所以从旧约那个背景里，我们就看到，所以耶稣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跟罪人吃饭的，他们不会认为这些这个法利赛人跟罪人是平等的。但是耶稣跟罪人吃饭，就表明什么呢？就表明耶稣看这些犯罪的人、这些税吏、这些妓女、娼妓和他们，从看待这些罪人跟他是平等的。法利赛人绝对不敢做这样的事情的，因为他们严守摩西的律法，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去和他们同席吃饭的。这些罪人不洁净，如果和他们一起吃饭，就表示他们有一个同等的地位。还有一点，那这些同席吃饭，犹太人有个传统，就是他们一起吃饭，就表明他们有份于神的约。那么，他们就会在这个宴席上，法利赛人就会做祷告。他们做祷告的时候，宴席结束的时候，他们就要重申这些犹太人和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就会做一个立约的祷告。那这个立约的祷告就强调他们和神是立约的子民。那如果有一个罪人和他们同席，一同吃饭，当这些法利赛人做祷告的时候，如果这些税吏呀、这些娼妓呀和他们一起也说了阿门，怎么办？他们就会认为，哦，你们这些罪人也说了阿门，你们就会污染了他们这个祷告，这个立约的祷告。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跟这些罪人同席吃饭的。而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常常跟这些罪人和税吏吃饭，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以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来显明什么呢？显明神对人的爱。所以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看到，耶稣借着和这些罪人认同，把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出来。说不单如此，耶稣常常和罪人吃饭，我们知道耶稣还称这个父为什么呢？为阿爸。这在祷告里面，当在马太福音的主导文里，耶稣教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路加福音里，11章，就耶稣有门徒叫耶稣，请教我们祷告，耶稣就是怎么说的呢？说父啊，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原文，这个亚兰文，这个他这个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父亲呢？他说这个父啊，是在这里称呼，相当一个很亲切的称呼。我用一个词就知道，我们在英文里正式称父亲是什么呢？Father。可是小孩子，我们的孩子叫爸爸怎么叫呢？Daddy, Daddy，说 Daddy 就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所以耶稣在这里，他称神就相当于这个英文里小孩子称这个父一样，Daddy，就是在这里，就是他这样的称呼就显明他来救赎我们，就是让我们这些凡是信耶稣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向这位神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称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也是我们的 Daddy。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概念，我们在去思想祷告的时候，就更加的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像神那样的执着的求，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可以像一个几岁的小孩子一样，我们可以把我们任何的一个请求带到爸爸的面前 ，Daddy, Daddy, I want this, I want that。所以说，我们看到以前耶稣在教导这个之前，犹太人是绝对不敢称神为父的，更何况是这样的亲密的称呼呢？称神为 Daddy 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这个教导里，他是独特的，他是超越的，他这个教导是地上的人从来没有的。所以从这个教导就来见证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部分，下一次呢，我们会从耶稣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喻，特别讲到浪子这个比喻，我们就看神是如何把他的慈爱向我们显明出来。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的，我们这群蒙你所拣选、蒙你所呼召的你的儿女，我们今天可以因着主耶稣的宝血，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心门，请主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因着主耶稣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父呼求，你是我们在天上的 Daddy， 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借着主耶稣的教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明白。求主真的是保守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孩子，让我们每天在你的话语里建造，更加的明白主耶稣的教导，更真知我们才能真行。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学的课程，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